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在空气中又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愿以上帝的恩典，藉着祂的话语就倾临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研读上帝的话语就等于面对着上帝的福分。我自己预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深深体会到神的福倾临是何等的美。我都希望你能够有这个共同的经历。如果你经历到同样的体会，记得写信和我分享。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和我联络。在今日查经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去祈祷。上帝啊，这个时刻就求你藉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赐我们智慧去明白你的话语，又赐给我们力量并且信心去谨守遵行你自己所吩咐的一切。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看到启示录第八章。第八章的内容是告诉我们，那个被七个印封闭的书卷，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要揭开他第七个印了。当第七个印被揭开的时候，就有七个的天使要出来吹七支的号。而在启示录的第八章，就是要跟我们去讲及头四支号所带出来的审判。不过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再次去认清楚一件事。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约翰去写到启示录的时候，他有一定的格式的，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他安排了有一系列的七作为一种写作的手法。每逢到第六和第七之间就加入了一个段落，不论是第六印又好，第六之号，甚至以后所有第六都好，他就在第六和第七之间就加了一个的断层，或者一个间歇的时间。在这个间歇时间里面，约翰就要去跟我们解释一些事，又或者要去回答一些问题。当他解释完或者回答了问题之后，他就会进入到第七了。就好像在这里，第七个印就带出了另外一系列的经文，亦都可以说各个系列里面其实是互相关联、互相连结，因为他们都是讲同样的一个时段，并不是讲不同的时段的。我们也讲过，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谈论的是将来的事。那你说，如果将来的事，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处身在教会时代，按照启示录告诉我们知，教会时代是属于现在的事。因此很多人说，当我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真的很可怖。没错，我承认当四匹马出来的时候，世上面对着一连串的审判确实是很可怖。不过有一点我希望你更加知道，就是这些事和教会是无关的，因为这些审判出现的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一切审判的事就在教会被提之后才会发生。因此当你自己明白你自己是神的儿女，又被圣灵印记了，在这个现今时刻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当大灾难来临之前，教会已经被提了，即是说你们都会被提走了。我们就不需要面对大灾难各种的苦楚，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上面的盼望，和我们这个时刻凭信心接受基督所获取的福气来的。当然我们都讲过，当在大灾难的时候，世上的人仍然有很多人他们愿意去接受耶稣的。不同的地方就他们在大灾难之中接受，所以他们就要经历大灾难。但我们就不同，灾难未出现，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凭信心接受了基督，我们都不需要在大灾难时间去面对各种的痛苦，因为教会被提，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教会，我们都是教会一部分，所以我们都会被提空中，已经与主相遇。在那个地方我们过着的是主里面那种的平安，那种的和谐，仍然地上却有七年的大灾难，两者之间是完全不同的。好了，在第八章里面我们开始看到就有七支号，七支号给我们看到可以说是大灾难的高峰期。七印它带出来的是审判， 是因为罪人不再在神的下面，结果他们为所欲为而产生的后果。七人可以说就是人不理上帝之后所带出来自然的后果来的。当然去到第六印就带出了自然界的审判。第七印给我们看到是上帝的指挥，并且是超乎自然的，是来自一些超自然的权柄去审判地上所有叛道的一族。圣经里面特别启示录给我们看到有七个印七个号，有提过七个的人物，有七个的碗，这一切都是指到相同的时间，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到去给我们知道处理的事情或者是审判的时刻是怎样的经过。所以在第一方面我们是清楚看到在七印里面我们见到的就是审判，是因为人任意妄为的举动要招致到上帝的审问，当神的审判临到罪人的时候，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在第一印我们见到有白马出来，白马代表着假的和平，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第二个印就是一个红马，是代表着战争，当战争临到的时候，人的心里面就感到慌忙。很多人今天拼命的去赚取金钱，为了保护自己，有些人拼命的买枪，国家如是，你看军备的竞赛是无影无知的。我们只要稍微涉猎一下现代的社会，我们就会问，如果社会真是和平的，为什么各个国家都努力的去发展军备呢？为什么战机一架先进的一架，所有的炸弹一个强烈的一个，为什么化学武器是世人所恐怖的？这一切都是告诉我们知，世界上不是有真正的和平。纵使在后来人拒绝了上帝大灾难期间，他们以为自己真的达到和平，但是最后不是，是没有和平的。世界和平或者天下太平的观念是完全错误。我不是否定人要去追求和平，我都是一个愿意追求和平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心根本上是存在了各种的仇杀，各种罪恶观念。如果人不处理好个心的话，外面做多少事都是没用，都是假太平来的。所以在开始的部分，神藉着约翰给我们看到他揭开各个印，是告诉我们他的审判。而揭到最后印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七号。七号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直接的行动，就是神主动审判的后果。要记得前面所讲到印揭开的时候，是因为人没有再理会上帝，结果任意妄为而产生犯罪之后自然的后果。在七号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主动的介入。以后我们再会看到就是另外有几个人物，我们看到他们受审判是因为这一次事是表明了撒旦对神的反抗，而到出来上帝对那些人物特殊的审判的。讲完了这些之后，到最后一部分就是第四部分，就有七个碗。这七个碗是叫我们看到在最后阶段上帝审判的对象，是因为撒旦和那些对神叛逆的人，上帝特别去刑罚去审判他们，是知道那些特别的群体。所以我们要记得七印出现是讲到世上的人任意妄为，结果面对着自己犯罪的后果，而带出的就是七号上帝直接介入的审判。以后讲到不同的人物，是再次讲这些的人他们要反抗上帝，结果受上帝的刑罚。在七碗里面就很清楚，上帝是针对一些完全去违背他的，加以各种的刑罚判刑。这一切都是叫我们看到在整个启示录里面是相当有次序，而且里面的条理是很鲜明的。我们在启示录第八章里面我们研读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这一章里面有很多的象征。我们要记得这些象征都是象征着一些事实，七号的审判和摩西时代埃及人所面对各种的灾害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若果圣经所提及埃及所面对十灾那种的可怕情况和那个真实情形的话，那到末后大灾难那个灾祸性那个毁灭性，我相信是比摩西时代 埃及人所面对的灾难是更严重的，更加可以说不是能够用一般的言语可以去描述。因此当约翰去写的时候，他唯有借助的就是象征的手法来到形容了。这些象征的手法是必须要同事实相符，这些象征亦都可以叫人读了之后不会感到模糊不清。所以启示录一卷书里面虽然有很多的象征的文句在里面，但是不表示呢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就不能够了解，或者只能够透过想象力去理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所引用每一个象征一定是跟其他的经文有相关，藉此借一个观念出来。因此我们说读到这一部分的启示录，我们就必须要在圣经里面寻找一个正确的解释了。今天我们开始要进入到启示录第八章，在进入之前我们先来读一读第八章的第一和第二两节先。第一节这样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若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首先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若有两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一切，所以他开始揭开封闭书卷的最后一个印。这个书卷是讲到地球的主权，当他揭开的时候，突然之间天上就另外有七个的天使要出来，他们要来吹号。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荣耀里面要审判全地，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当他要施行审判的时候，有很多的天使是要协助他去做这个执行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似乎看到一幕就是相当严肃的景象。在这里之前，耶稣吩咐地上大自然的力量要作出各种的审判，他命令地，结果地就出现了很多的恐慌，不单止有战争，有饥荒，还有瘟疫出现。就在那个时候，神亦都叫停了其他的事，因为他要因机世上两批的人，一批是犹太的选民，一批是大灾难里面愿意去悔改接受基督的那群人。然后跟住在这个印记完咗之后，圣经告诉我天上面竟然大概有二刻钟是完全静止。有人就称这二刻钟叫做行动暂时停顿的直止，亦都可以说是风暴雨之前一个宁静的片刻。为什么这个时候竟然会有两刻的宁静呢？我相信这里无非是讲到神他对我们的忍耐。当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大自然已经产生很多巨大的变化，也都有很大巨大的反应，甚至连世上最勇敢或者最有勇气的人，因为这些大自然的灾害也都感到恐慌。这些恐慌是基督给世人悔改的时刻来的，但是他们就好像古代法老王一样那么刚硬，他们没有理会。当压力一离开的时候，他们又固态复民，再次去犯罪了。所以在这段经文所形容这个寂静的时刻，就是讲到那群的人，他们可能恢复原初的本貌，他们竟然去亵渎神，又或者他们认为，那时的大自然灾害根本上不同神有关系的，自然界只不过是出现了一些偶然的现象，就算是风暴都好，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是偶然而来。这件事过了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回我们原本可以过的生活了。这一种就被称为是风暴之前的宁静。亦都有人这样形容，他说神从怜悯到审判的脚步其实是相当之缓慢，而且可以说是完全是不甘心不情愿的。没错，神他不愿意要去施行审判，因为圣经说他满有怜悯而不轻易发怒。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8章第21节亦都说，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深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片谷，好作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我们的主是一位好奇异的神，他既要审判世人，但是他有一位怜爱的上帝。在这个矛盾里面，先知以西结在他的作品以西结书第18章32节有跟我们提到，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且存活。这一节经文 就是好像说在当时天上面有两刻钟寂静的时候，就是从恩典到到审判的过渡时候。在这个过渡时期，神在等候，就好像今天神继续去等候你的回转，等候你家人的回转，等候你自己能够同神共建关系的回转。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个回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到他面前。原因这位的主，他是一位恩赐的救主，他要去拯救，他要去怜恤，所以他让我们有时间。但是在这个时刻不同了，审判快要临到全地了。在这个审判风暴来临之前，确实是一点安宁的时间。但是去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交给他们。这里讲到有七个天使，有七个号。那七个天使是有特别的一组天使来的。我相信当中一定是有天使长加百列在其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设立在神的面前。当他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出世的时候，加百列也都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另外还有一位的天使叫做撒拉佛，都是站在神的面前的。不过我个人认为，在启示录第八章里面那七个天使呢，就不包括了这个撒拉佛在内，因为他的工作和加百列是完全不同的。经文记载着有七支的号，这七支号对以色列来讲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对圣经所讲到号有一定的认识。按照民数记的记载，神就指示摩西要做两支的银号，并且告诉他知做的方法。那二呢，可以说是一个见证的数目，因为耶稣基督也都曾经讲过，只要有两个的见证人所讲的事都可以成立的。因此神吩咐摩西做两支的号，是要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用来使用的。这两支号是为着两个的用途，即是说两个目的而存在的。第一个是用来去召集以色列的会众，第二个呢就是要叫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所吹的。所以这支号是用来呼唤以色列民众作预备起行用的。在民数记第十章第二节也都记载着，说你要用银子作两支号，都要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当以色列民众他们后来经历了旷野漂流之后，要进入应许之地，入了应许地，两支号就有两个新的不同用途了。在民数记第十章第九第十节就说，你们在自己的地方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之期，并且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另外如果要召集以色列所有的首领，那就只是吹一支号。在民数记第十章的第四节又说了，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所以就我个人去看呢，这支号就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讲到号同末次吹响那支号是相同的。因为那支号吹响的时候，以色列就有一批人要被出来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五十一、五十二节就说了，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睡了，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泛眼之间，号同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同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但是很可惜的，有些人就认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讲到末支号同，应该是指到启示录里面七支号里面的部分。不过我个人就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几支号和末支号同吹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或者 我们再去看一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讲的。保罗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首先留意到有呼叫的声音，所谓呼叫的声音其实就是指导耶稣基督的声音。另外又讲到有天使长的声音，其实意思仍然是讲到主的声音，好像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这里仍然是讲到主的声音，主的声音就好像一支号一样。根据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约翰岂不是告诉我们，他说他听见大声音就好像吹号一样，他转过身来，他所看到的就是荣耀的基督。将来荣耀的基督，他就要将所有属乎的人在世界里面呼召出来。保罗所讲到号筒末次吹响，当号筒响的时候，死人就要复活，意思是直指到耶稣基督的呼唤。那时候他会向教会发出最后的呼唤，这个就被称为末次号筒的响起。所以我们记住，在旧约民数记所讲及到那支银号吹响，是讲到要召集以色列民众的领袖，而至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漂流和这一次吹一号是无关的。不过当两支银号同时吹响的时候，就是宣告以色列的群众他们要预备起程了。还有每一边在营他们起行的时候都会吹一次的大声。以色列民众总共有十二个支派，他们要分成四组的，每组是三个支派，而他们各组呢亦都是在会幕四围的位置，是有指定的地方。还有除了分成四组之外，利未支派亦都要有三个家庭，他们要被分出来，是专门负责去抬约柜里面的器皿的。所以四组支派再加上三个抬约柜的家庭，总数就是七了。因此当以色列人要起行的时候，前后就要吹七次的号。譬如第一次号一吹响，咁哥辖呢一族人就要抬住约柜向前啦，然后咧就系犹大支派同埋其他两个支派，喺犹大支派其式带领下边，两个支派就一齐同犹大支派相扶而行啦。所以喺起行嘅时候，各人佢系绝对知道自己嘅位置同埋自己要负嘅责任，一切咧都系按照次序而行。我哋要注意到吹号当七次之后咧，就表明所有的以色列民众都已经安然上路或者是起行出发的了。来到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里的七号亦都有相同的果效，就是要召聚以色列的百姓，要他们进入到去巴勒斯坦地。我相信这个七号吹响之后，以色列民众他们回归自己的故土才会完全的成就。因为到今日为止，我仍然不觉得以色列民众回归自己故土的预言已经全数应验。反过来讲，这个预言将会在大灾难时候吹响七号才会正式的成就。就好像在古时他们在旷野漂流，直到他们漂流完了之后，他们全数要进入应许之地。也都可以说就是七号吹响之后，即是启示录到到第十二章要讲及到以色列是神所保护特殊的对象，才能够全数应验。现在我们要重新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好好的去反复并且谨记关于号的历史，免得我们将启示录所讲到七支号和教会末次号和吹响混为一体来看的。以色列民众他们当年就藉着吹号来到去绕城，环绕住耶利哥，叫耶利哥城倒塌。同样在大灾难时期，凡是敌挡或者是抵御神的世界围墙，亦都会因为七号吹响而倾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会清除世上一切敌对的势力。在地上耶稣基督就要建立他自己永恒的国度。所以在启示录这卷书里面，我们知道的就是要明白到底神是怎样得胜，怎样去掌权，到到最后就是在天上人间全部一起来到唱一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在那个时候你和我都在那里之中互相的欢欣，互相的欢腾，来到高唱上帝的爱歌。好了，弟兄姊妹， 今日我哋时间所限，我哋只能够就睇到启示录第八章第一同第二两节，要谨记呢度讲得好清楚，羔羊揭开七印嘅时候，天上系静止约有两刻，即系话咧，神系俾一个时间喺前面六印揭开嘅时候所出现各种大灾难情景里边咧，俾佢一个安宁嘅时刻，呢个系上帝嘅忍耐。但系喺忍耐过后，神就要叫七个天使吹出七号，呢七号系讲到神直接嘅审问，呢七号亦都可以带出咗，就系、是、完成咗上帝喺历史上面对以色列人回归嘅预言。今日我哋千祈唔好混淆，以为七号同教会末次号同吹响有关，因为教会已经被提走，唔再需要去经历地上嘅灾难噶。因此，在今日这个时代，你和我能够有机会去认识基督，接受福音，是一件无比的福分。藉着基督，我们今生已经享受福分，来生我们可以逃避世上最严重的灾难。这个就是上帝在现时这个世代所给我们的应许和给我们的福气。盼望我们能够珍惜自己在教会里面的位分，珍惜自己在基督耶稣救恩里面所拥有的福。我们更加要好好的以我们的行为去见证，去荣耀我们的主，让更多的人在大灾难未来到以前，能够相信基督，接受基督，免去在生命上面遭遇大灾难的苦楚。纵使大灾难是有机会信主都好，现在信主是比以前是更美更好的。所以心机旁边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是未信耶稣的话，现在就把握机会尽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在这件事上面有任何的疑难，记得写信和我分享。好啦，我哋今日查经就到呢一度。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咧就系双木林，枫树个枫。好啦，下次再见。